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把这段时间仰望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属灵的耳朵被打开，属灵的眼睛被敞开，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也听见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来说话。愿圣灵也开启我们属灵的悟性，让我们不仅能够认识我们的神，让我们能明白我所认识的是谁。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仰望你，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下午我们要分享最美的婚约。好，那问一下，我们当中已经成家立业的哈，结了婚的举手好吗？成家立业的哈，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好，请放手哈。那我们在前天礼拜四，我们讲了最美的生命。好，请问最美的生命是什么？圣洁，是不是？圣洁，这个美好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从神哈。所以我们第一堂课我们讲到最美的生命是圣洁。第二个最美的感动是什么？圣灵的感动哈。好，第三个最美的恩赐是什么？爱哈。第四个最美的侍奉是什么？救人灵魂哈，救人灵魂。好，那我们今天要讲最美的婚约。那这几天呢，如果有一些昨天有些弟兄姊妹呢来跟我讲说呢，有一些的讲道呢没有办法来，所以呢听说都讲得很好，对人很有帮助，所以呢他很遗憾。那我知道呢，我们这几天的聚会哈都有录音哈，也有录影，所以呢如果那个吕东先不要发。先不发，那个我们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有需要的话哈，你来跟何君姐妹来登记哈，那再看她怎么可以给弟兄姊妹能够在这方面有造就。那明天是主日，我会在温州教会澡堂哈来讲道，我的题目呢是讲以利亚的心智哈，迎接主再来。所以呢也欢迎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在温州教会聚会的，也请你能够跟更多的弟兄姊妹来通知哈，让他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恩典。那下午呢我是在巴黎福音中心，是不是？全民华人福音教会讲，我讲的是听神的声音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属灵方面愿意能够多追求的，也欢迎你可以来聚会。那在这些年来我们所做的宣教的工作，还有我自己是教圣经跟教神学的，我在神学院的我修博士科的时候呢，我是主修解经讲道。所以呢我在世界各地呢，除了在培灵会跟布道会，我也教了许多的神学课程。所以这些的课程跟这些的聚会我都登在我们的这个网页里面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儿女如果你自己不太习惯上电脑哈，不过如果你有儿女有年轻人他们有上网的习惯哈，我很希望你把这张呢拿去送给他，或者是教会的年轻人哈，因为现在年轻人上网呢很厉害，如果你能够介绍一个有用的网页，让他能够上去那边听讲道，我想对他呢或许会有帮助哈。所以这是一片网页。那刚刚吕东不小心哈拿下去的书呢，这本书呢是高牧师在前年的博士论文改变历史的大复兴哈。那因为我这一次只拿60本，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全部给弟兄姊妹，所以呢我只有哈保留，就是说如果我们教会现在的这个我们来聚会的弟兄姊妹当中呢，你有这个感动，你愿意呢能够来支持我们的宣教以及我们的神学教育的工作，那我今天呢就把这本书先送你看。那如果呢你愿意来支持我们为我们奉献，里面有一张奉献的信封， 那把你的信封放在里面，那信封上面呢要写你的地址跟你的姓名。如果我们有这个出版书或者 CD 光碟的话呢，我会优先先送给你。所以这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在宣教的事工上呢能够与我们一起同工。所以如果你现在心中有这个感动愿意支持我们的宣教的这个工作的话呢，好不好，你先举个手我就把先把书送你，好不好？那吕东跟我们赞美团契，我们的弟兄姊妹先把书就送给你，那里面有这个书卡，那还有这个奉献的这个信封。有没有愿意人支持我们的这个宣教工作？多少都没关系你有感动你就举个手，就先把书送给你。那如果书送到你的手中你说你很希望陈牧师帮你签个名我也很愿意用神的话来祝福你帮你签一个经文在上面。所以你有感动你就举个手好吗？那刚刚如果有拿到书的弟兄姊妹呢如果你有感动你就把书留着或者要不然你就先给有感动的弟兄姊妹。我大概带不多大概只有60本，所以我们就愿意支持宣教的弟兄姊妹我们先拿好不好？好，那请弟兄姊妹呢来为我们祷告。那七月份高牧师呢来这边带培灵会，那他在礼拜六晚上我特别要鼓励我们做妻子的或者是姐妹，请你带你的弟兄能够来参加那高牧师讲到有个特点听说有个特点是弟兄姊妹传给我听的，就是呢后面要准备一打的那个卫生纸因为他讲到非常感人流的眼泪比我还多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在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晚上有一场弟兄特别为弟兄所预备的弟兄布道会所以我们欢迎这个不管是主内的还是你愿意你的朋友能够来听那这场聚会呢非常好，而且也特别邀请了从美国有一个专门是做弟兄事工的，叫做弟兄全福会，他们会派三位弟兄也一起过来呢来帮忙能够帮助在巴黎的弟兄，我们希望呢能够帮助巴黎众教会的弟兄把他们建立起来，让他们能够更爱神更爱家也更爱主，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会所以请弟兄姊妹能够把握来参加。好，那如果刚刚你有拿这本书里面有这个奉献的信封呢，就麻烦你把奉献放在信封里面，然后请你一定要写上你的姓名还有你的住家地址我会定期的跟你联络。那如果没有拿到信封没有关系你就用一个纸写下去，等一下交给我也可以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讲到最美的婚约合而为一。我们再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在你的手上，什么时候你要用，主按着你的旨意，你随时可以使用我们。我们的一切都从你而来，我们的一切都留不住，我们所留的只为你留下。主，但愿我们这样的生命为你摆上的时候，你按着你的应许，若有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所需要的一切你必加增给他。主，按着我们的需要，在我们世上的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主啊，你按着你的信实，按着你的公义，你供应给我们。我们把弟兄姊妹在这堂课的领受来仰望你，愿神的圣灵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圣经里面的整本圣经，请问圣经的前半部叫什么？叫旧约，对不对？那圣经的后面叫什么？叫新约所以有人问说牧师，这个旧约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新约是现在的基督徒才要看的那我们说这个是错的，整本圣经它就是一本书，它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呢因为书呢它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所以整本的圣经它按着次序写给我们看，但是不要因为它是 之前发生的，你就觉得它过去的，这本圣经所记载的一切的话都没有过去。所以我们的神，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旧约的神，也是新约的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所以当圣经在启示我们到底神是谁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为什么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活人的神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信他的人，他必永远活着，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没有死人，全是活人。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活了，而且我们不仅是身体活了，我们灵也活起来。你说哎呀牧师你讲这个话，可是我身体还会死啊，是吧？难道 信耶稣的就不生病吗？但是我们虽然会生病，但是我们靠主胜过生病的折磨，胜过生病的痛苦。我认识好几位弟兄姊妹哈，在美国得癌症，特别我认识一个老姐妹，今年已经70几岁，她呢得癌症，做化疗又开刀，但是呢许多人被医生宣布癌症了，一下子好像就被宣判什么死刑，然后就送到这个加护病房，然后就躺在那边等着做什么，就等在那边死。太可惜了，因为人一生的长短不是由医生来决定，人一生的长短不是让科学来决定，人一生的长短是让创造生命的主宰来决定。神说你活你就活，当然神说时候到了你就安然见主面。所以生命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上，而在这位创造生命的手上，主的手上。所以这个姐妹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上帝如果让她习了地上的劳苦，脱下这个旧壳，脱下这个旧衣服，神帮他穿上更荣美的衣服，好得无比。哎，但是舍不得啊，因为他还有四个孩子，好，还有三个孙子，好，还有他的丈夫，所以他的丈夫爱他爱得不得了，好，虽然知道都有信心，但是舍不得啊，因为有爱嘛，有感情嘛，所以呢，太太住医院，住在加护病房。我们的弟兄呢就到教会四处的要牧师要弟兄姊妹为他的妻子祷告，非常对，因为有爱，所以一定要为他祷告。上帝如果你愿意的话，让这一个你所爱的姐妹继续存留在人间，但是她不是为了她自己活着而求，她乃是为了她活着能够见证上帝的荣耀而求。上帝听了，他的癌症的这个病细菌很快的全部都清理干净。在他送到加护病房的时候，做化疗的过程很奇妙，那个病房全部是得癌症的，要么就是没盼望。他这个姐妹呢拿着点滴啊，拿着拐杖一间一间的去探访跟他一样患癌症的病人，然后告诉他们信耶稣有盼望，信耶稣得生命，信耶稣得健康，信耶稣有喜乐。他自己是癌症的病人，但是他一个一个 病床去为他们祷告。是什么力量让他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折磨跟疾病当中继续的站立在众人的面前劝人信耶稣，因为他里面有赐他生命气息的主。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这个极美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爱。所以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生活当中免不了我们会有一些意外会发生，但是在上帝的里面没有意外。弟兄姊妹，我再讲一句，人间会有意外，但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没有意外，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要用人的看法去看说坏事好事，只要是出于神的，求神开启你属灵的悟性，让你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而且你要存心的相信他，神是美的，神是好的。圣经说 God is good， 神是善良的，上帝本为善。所以你要相信他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一定有美意，你要接受他对你生活上的安排，然后你寻求他的智慧，让你能够在这些不顺利的过程当中走出一条康庄的大道，走出一条坦然的大道。所以神让我们如果暂时在生活里面有一些困难发生，我们也是在这里要感谢神，让我们在这困难里面被神锻炼，锻炼我们的智慧，锻炼我们的毅力，锻炼我们的忍耐。最重要的弟兄姊妹，神如果容许有一些苦难发生在你的身上，那是因为他要锻炼你的品格。神所在意的不是我们可以为他做很多事，神所最在意的是他要帮助你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这个合他心意的人不是要你很有能力很有才华， No， 才华才干都是神给你的，但是生命是你自己要花功夫去追求的。谦卑的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给你的旨意，然后锻炼你的性格，在你的性格里面求神光照你，是不是有什么性格太刚硬、太固执、太顽固、太悖逆，以至于神没有办法让圣灵从头到底到脚能够完全充满你，让神来光照你，改变你的性格，好让你在这苦难当中不要白白的受苦。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存的一个信心，出于神的一定都是美的，都是好的。有信心吗？神是好的，一起讲一次，来，神是好的，神是美的，神是美的。你说，但是我觉得发生在我的事情上面都不美，那是因为你用你自己的感觉，人的感觉会欺骗你，你的感觉会欺骗你，不要被你自己的感觉骗了。你要用圣经的真理来引导你，因为真理它比感觉更加的有智慧，真理能够带给我们智慧，感觉会愚昧你。所以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仅是不迷信，而且我们非常的有理性，我们所讲的我们所信的都是有根据的，就是上帝写的这一本最完美最有智慧的书，它叫圣经。所以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为什么圣经把前面叫旧约，把后面叫新约，它是一体的，只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些事情它先发生的，它是一段历史。所以我们说，昨天我们讲过了，当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用你现在21世纪的观念来看这一本古老的书，它是一本历史的书，特别是旧约，它充满了历史的记载。所以当你在看旧约的时候，你要特别了解当时代的文化风俗习惯，这样子你才能够读懂旧约到底要告诉你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有人问牧师说，牧师，为什么旧约的神都是杀杀杀，都是罚罚罚，罚到最后连以色列人也被神赶出去了？因为旧约所启示的神告诉我们，这位神轻慢不得，神是可敬但是怎么样也可畏，神是非常亲近我们的朋友，但是神也是高高坐宝座的至高的君王。旧约要先让我们与他建立一个神与人应该有的关系，就是敬畏。神与人应该有的关系是人在神的面前只有下跪敬拜。一个谦卑在神面前寻求的人，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在你的身上。但是按着圣经说，骄傲的人一样好处神都不会给你，因为你骄傲，你靠你自己，你以为你的人生，你以为你的生活都在你的掌握之中，那神就让你自己去掌握，所以他的好处就与你无份。但是谦卑寻求神的人，谦卑 把自己在神面前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是无助的，我是无依无靠的，我会失败，我会做错事，把我们所有的软弱在神面前敞开。越是诚实在神面前做人做事，越是坦白的在神面前承认你自己的不完美，那你就越能够活出上帝的完美，你就越能够经历上帝是全能的神。旧约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他是可敬可畏至大的君王。到了新约，等到我们跟神恢复了一个敬畏的关系，谦卑顺服的关系之后，新约告诉我们说，神不仅是坐宝座让我们敬畏他敬拜他，神还下宝座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人间，做什么？跟你做朋友。我讲我服侍的经历哦，我常常在台上跟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在讲道，但是我求神哈，给我一颗心，不要因为站在讲台上，就好像拿自己与神同高 ，no， 不可以。人侍奉神，人永远是奴仆。弟兄姊妹，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奴仆，你愿意承认吗？你一定要有这种心。不论神把你摆在哪一个角落，我们都做奴仆的，只有他是王，只有他最尊贵，只有他可以被万人所称颂，我们都是不配的。所以我最喜欢什么？我最享受下了讲台跟弟兄姊妹在聊天，跟弟兄姊妹做朋友，跟弟兄姊妹谈谈心，谈谈你家里的事，谈谈我家里的事，谈谈一些家务事，谈谈一些哎呀你孩子怎么样，我孩子怎么样，谈谈一些哎呀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贴人的心，你不觉得一篇道绝对不是用高高的道理来吸引你，高高的道理只会让你越来越沉睡，太枯干了。什么道能够吸引我们？贴你的心，讲到你的心里面去了，这个道对你最吸引。上帝也是，上帝在新约里面自己道成肉身下宝座进人间，做什么？跟你做朋友。弟兄姊妹，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吗？应该是，而且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追求。这个人世间你找不到一个这么好的朋友，他住在你的心里面，他一天24小时陪伴你，从你年轻的时候到你年老的时候，以赛亚书说他把你抱在怀里，这么的贴你的心。有人问耶稣说，耶稣请问天国在哪里？耶稣说在你的心里，你若信耶稣基督，天国就离你不远。你敞开你的心，让耶稣住到你心里面来，耶稣就在你的心里，耶稣在哪里，天国就在哪里。弟兄姊妹，你心里有主吗？耶稣要住在你心里面，耶稣要常常对你的心来说话，不是对这只耳朵，这只耳朵有时候太累了会被封闭起来，听不见神的声音，只有心里面有主，你的耳朵才能够被打开，只有心里面有主，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的眼睛才能够被打开，否则看是看了你看不懂，听是听到了你听也听不懂，因为你的心没有耶稣。所以你的心要让耶稣做宝座，你的心要让耶稣来充满。如果你觉得你的心离耶稣还很远，你觉得耶稣老是在你的门外，在你心门外徘徊，那你要跟耶稣讲，求耶稣帮助你把你的心敞开。我要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心门的祷告好吗？愿不愿意？我们一起来哈。我讲一句，请弟兄姊妹跟我讲一句，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下宝座进人间，住在人间，你与我们做好朋友，你要与我们贴心，你要住在我的心里面，你要让我的心里面 有你，有盼望，有永生，有力量。求耶稣帮助我，充满我的心。如果我的心关闭，我恳求耶稣，求耶稣的灵，圣灵帮助我，打开我的心，让耶稣住我心，一生一世充满我。我也求圣灵光照我。如果我的心里面有不合耶稣的，求圣灵帮助我承认悔改，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的心，让我的心清洁，用清洁的良心侍奉主。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心里的骄傲、私欲、自私、说闲话、贪心、嫉妒、仇恨、报复、不赦免人的。求耶稣帮助我，我心里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我现在奉耶稣的名全部赶出去。耶稣洁净我，充满我。谢谢主耶稣，把我的心交给你来掌管。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就是开心门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心门一敞开了，就没有人能关，没有人能够关上帝开过的门。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福音传给一个愿意听你讲福音的人，我要提醒你，帮助他做一个开心门的祷告。按着神的话，神开的门就没有人能够关。帮助他，心门一旦敞开了，耶稣住进来了，他的心里面有主，他这一生主做他心中的主宰，主来帮助他。人的帮助都是有限的，人的声音都会停止，人的形象会消失，但是上帝的同在永永远远与这个曾经开心门的人永远同在。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秘诀。让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回到圣经，为什么圣经讲约，旧约新约？除了新旧，我刚刚跟你解释了，他讲的是一个神，只是他先发生，他是历史。新约他讲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历史，他讲很多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整本新约的里面，你会发现读圣经非常重要，了解背景。因为这是一本2000年的古书，你要了解当时在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你要用当时在人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的事情，解释圣经的话，然后把神的话跟人的文化分开来。人的文化是会改变的，因为人的文化随着时代在改变，但是上帝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你不要把人的话当成上帝的话，你就被人的话辖制。因为上帝的话使我们释放，得自由，得真理的自由，得做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接受这个栽培那么重要，我自己对神学教育非常有负担。因为弟兄姊妹必须要了解怎么读圣经，你才能够知道怎么去解释圣经。所以我们昨天讲说，神的话一字一句安定在天，绝对不会有错。问题是解释圣经的人可能会有错，所以我们就必须来受装备，我们就必须来学习。我们都是做神的学生，我也是学生，虽然我现在是老师，但是我在上帝的面前我还是做他的学生。我们谦卑的在神的面前都一生的来学习，来明白上帝的话。所以当神用约来启示这一本圣经的时候，可见的约非常重要。约是什么？两个人说了就算。上帝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跟亚伯拉罕讲他要成为大国， 他要成为多人的祝福，他的后裔要像星星一样多，像沙一样的多。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讲了这个约定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就信了，然后神说他是义人，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他相信上帝的话虽然不代表他完全的，但是因为他的信心，因着他的信心，神就悦纳了他，并且神开始用这个约带亚伯拉罕走在蒙福的道路上。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你愿意进到这个约里面跟上帝立约的话，神在这个约里面他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也同时赐给你。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怎么说呢？因为亚伯拉罕是因为信心而成为蒙福的人。所以所有在神的面前，只要你有信心，你相信神，你倚靠神，你高举神，你敬畏神，你有这样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福就是你的福，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以这个信心进到约里面来。当你进到约里面来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就开始帮助亚伯拉罕，帮助所有进到约里面来的人，你跟我在这个约里面，神要开始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是跟神立约，我们也能够守约。就好像我们做生意一样，你跟人约定好了，做好了约定，你就要讲话就要做得到。所以我们在这个约里面，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约的里面，我们不仅倚靠一个可靠的神，我们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可靠的人。我们今天来到约里面，我们相信神，神同时也要锻炼我们，让我们也可以被神所依靠，神在我们身上找到可靠，所以神就愿意来用我们。每一个愿意侍奉神的人，弟兄姊妹，你一定需要有一种个性，你一定需要有一种品格，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算话，你这个人办事牢靠，你一定要这种性格。如果你说你的性格还做不到，上帝一定要锻炼你，否则很抱歉，你没有办法成就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在约里面神在对我们的要求。除了我们人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约，这个约是靠什么？靠耶稣的宝血。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全部来到神的面前，首先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承认的罪。所以你的罪承认的越多，你的罪承认的越仔细，上帝的宝血就把我们的罪全部洁白如雪。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必须承认在诗篇里面说的，我们的罪像头发一样多。也许我们可以一辈子的在神面前承认那个承认那个，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承认不完。只是有时候我们如果犯罪了，我们在自己的犯罪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赶快承认，但承认完了，我们前天讲过，我们可能还会再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神不用罪来追讨我们，没有，神用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诚实来追讨。如果我们的诚的纪念我们，不是追讨，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诚实的承认我是罪人，神怜悯，神知道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的心愿意来追求做得到。所以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品格里面，当我们要活在神的约里面，享受神在约里面一切的好处，一切的应许，你必须要首先成为一个可靠的人。我在几个月前，我在美国的一个教会讲道，我讲完道之后，有一个姐妹就来找我啊，她是生意人啊，她就问我，她说牧师啊，有没有祷告可以发财的啊？如果有的话，牧师教教我好不好？好，做生意的，好，那我说当然有，圣经里面有讲到许多神丰富的应许。你从摩西五经里面，从生命记里来看，生命记的20、21章讲到祝福的山跟咒诅的山，神的祝福真的是满山满眼，让你支取不完。马拉基说银子金子都是他的，神要什么就有什么。当然有，牧师真的有啊，那么教教我啊。 我需要神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好怎么做生意，当然很好。但是我首先问他，我姊妹，那你如果愿意享受神给你的应许，享受神给你的祝福，但是我现在先问你，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约定？什么约定？就是神给你的，你也愿意怎么样给出去？这是神的约。神要祝福一个乐意给出去的人，神要祝福一个恩典能够流出去的人。神的祝福绝对是透过这个愿意给出去的人，给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是神的约。所以当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不是说亚伯拉罕只有你成为大国，他说不，当你成为大国的时候，万国因你蒙福。这是神的约。所以姊妹，你愿意吗？安静几分钟想想看，如果真的是神要我这样做，我愿意，那我们就来立约。你就跟神在面前许个这样约定，如果神真的给你有做生意的恩赐，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大大做生意，大大为主赚钱，但是请你在神面前要有个这样的约，顺服神，我大大的赚，我也愿意大大的给，上帝就派天使保守你的金银财宝，因为你的金银财宝是献给上帝用的。如果你愿意把你的金银财宝，把你的财富这样子供在神的面前，神就派天使管理你的产业，仇敌就不敢攻击你。所以你所有的一切，如果你要想活得更丰富，弟兄姊妹，你要有信心，不是只有你自己丰富，你要帮助别人也能够享受上帝的丰富，你愿意吗？所有跟上帝求好处的人，弟兄姊妹，上帝愿意给你，但是你必须要有个约，就是我也愿意祝福别人，成全别人，帮助别人，让别人与我一起同得分享这个好处。你愿意的话，在你的心里面神会成全你。所以在人跟神的面前，神在人间立了一个最美好的约，除了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约之外，就是我们一生要顺服他。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主的面前领受洗礼，我刚刚在台下跟几位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他们只有信还没有受洗，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真心信耶稣，承认自己的罪，你愿意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请你要预备自己的心，接受教会的洗礼，信而受洗，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愿你准备好来接受洗礼。接受洗礼，信心跟耶稣基督立个约，什么约呢？一生一世只侍奉独一的真神，这是人跟神之间的约。但是人间，在人间里面很多的约，这么多的约里面有一个约是在上帝的眼光是最圣洁最宝贵的，这个约叫做婚约。因为这个，因为只有在婚约里面，人是拿自己的身体在这约里面献上给他的。在人间你没有找到其他的约是这样的约，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他，这叫做婚约。所以这个约在神的眼光里面看为非常宝贵，非常圣洁。我今天在问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在神的面前立过这个婚约，你要用你的圣洁来保守它，因为神非常看重。同时的，在我们当中有单身的弟兄姊妹，你也愿意在你一生当中神给你配偶，给你合适的时间，你也能够进入这个婚约的话，你要预备好，这是神看为极圣洁极宝贵的，因为是拿你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婚约里面献上的，所立的一个婚约。所以我们来看下面到底这个婚约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世纪，一个最美的婚约是一个怎么样的婚约呢？合而为一。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一起来看，请。耶和华神说，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在婚约的里面，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有没有错？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有一次辅导一对年轻人，刚刚结婚，才一两个月就要闹离婚。然后闹离婚的理由是什么？他说：“牧师，你不是说婚姻是神配合的吗？”我说：“对呀，可能那个人不是神配合的，所以我还要继续去找神所配合的。”我说：“你在乱解经啊！婚姻这个关系是神所制定的。”婚姻是圣洁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是一生的盟约，婚姻是不能够随便的，这一个的关系是神设定的。所以当你自己用自由意志，是你自己决定，没有人拿着刀子砍你的脖子说一定要嫁给他，一定要娶他，没有。但是一旦你选择了走入婚约，你就要在这个婚约里面做一个信实可靠的人，你要向上帝负责，因为他是设定婚约的人。你不能够拿婚姻开玩笑说这个可能不是上帝配合的。 No， 凡是每一个人走到婚约里面的人都要向神负责，不论在这个婚约的过程，在这个婚约的里面，不论他有没有继续讨你的喜欢，你在这个婚约里面你已经把你的身体献给他，所以你必须在这个婚约里面用你的一生的力量，用你一生的可靠跟信实圣洁，与他一同的守这个婚约，直到一生一世。所以弟兄姊妹，婚姻是一个约，没有人强迫你，但是一旦你立了，你要坚守到底。这是现代的许多人的难处，但是为了神的缘故，你必须坚守到底。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都常告诉那些年轻人，没有人强迫你结婚，但是一旦你结婚了，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有约的人，有约就要守这个约，除非有什么事情，其他事情发生，那个是我们要靠婚姻辅导来帮助你解决的。所以在婚约里面，神说婚约是什么？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力量，把你自己的才干，把你自己的金钱，你都愿意贡献给他，帮助他。这是婚约第一个条件。当我们所有人走到这个婚约里面来的时候，你不再是为你自己而活，你乃是愿意帮助跟你一起立这个婚约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最能够照顾他、最能够了解他、最能够帮助他成长的一个好朋友，你要成为他的帮助者。所以这个是婚约第一个要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另外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之后，哇，就好多姐妹围着牧师啊聊啊聊啊聊啊，然后呢就跟姐妹说，好，就举个手说，牧师，我什么事？他说，牧师，你这么能干，你的丈夫会不会觉得有威胁感？我说，你们看到是现在的我，15年前的我，是我先生栽培出来的门徒啊。所以我先生到处跟人家炫耀说，他这一生最美的成就是栽培一位女牧师出来，这个是他的荣幸啊，这是他觉得他的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当大牧师大讲员 No，是因为他的妻子也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成为神重用的器皿。弟兄姊妹，你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你的美丽就是他的美丽，你的好处也是他的好处。所以我们在婚约里面彼此的一个关系，就是你要常常为他来设想，还有什么可以来帮助他更好，还有什么可以来给他更好的。如果在婚约的里面彼此都能够成为彼此的帮助者，就按着神在婚约里面的祝福，恩上加恩，利上加利， 连脑袋都加两个。以前你还没有结婚，单身，一个人脑袋空想，胡思乱想，没有人来帮助你，现在脑袋加了两个，他的脑袋就是你的脑袋，他的智商就是你的智商，他的聪明就是你的聪明。你从来不了解男人心里的心事是什么，透过他你可以了解。他也从来不了解什么叫女人的心事，透过你可以帮助他了解。所以在婚姻里面，因为彼此帮助，你这个人就能够更完全，你就活得不要那么自私。因为在自私的人，弟兄姊妹，容原谅我说一句话，自私的人结了婚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在婚约的里面没有办法容纳自私的人，一个在婚约里面能够享受的一定是供应的人，帮助的人。所以我跟我先生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如果你的丈夫他是一个非常有志向的人，他是一个很有理想的男孩子，他愿意有什么理想去奋斗，我昨天鼓励我们姊妹，你有这样的配偶，你要支持他，你要鼓励他，你要帮助他，你要让他去完成你的梦想，也许会有一点冒险，但是你为他祷告，然后你成为他随时的帮助者。你说那我也有理想啊，我也有梦想，那我要鼓励你，先让你的家庭的一家之主先让他出头，成全他，等到他出头，他能够完全的神在他身上旨意的时候，他的力量也要成为你出来侍奉神的力量。这个叫彼此帮助。彼此帮助是什么？彼此相让，我先让你，你先出头，等你头出完了，你帮助我，我们一起再来服侍神，彼此帮助。所以这个是在一个婚约里面非常美的一个心意。在婚约里面，我们乐意彼此来牺牲，我们乐意彼此为他来着想。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西班牙，高牧师为我做一件事情。有一天哈，我们呢在西班牙宣教回来的时候呢，经过了一个面包店，然后肚子很饿，然后买了一个鲔鱼三明治。哦，那个三明治呢做得非常好吃，所以我吃完之后回到家，我就一直看这个三明，就一直想那个三明治，好好吃哦，好好吃哦，一直是好好吃，好好吃，就一直想那个三明治的味道。有一天呢，早上8点钟我醒过来，高牧师不见了，好，然后到10点钟还不回来，我说奇怪，从来没有这种事啊！一大早出门了也不打个电话，到了快10点半了，他才打个电话来说他在那个三明治的店里面。好，我说那你在那边做什么？他说他一大早就去那边店里排队，因为那个店每天只做6个三明治，所以他排队。然后那个店的生意又特别好，因为那个三明治不能放太久，放超过1-2个小时就不新鲜了，所以他一大早去排队。当他排排排，而且那个三明治还不是出去就能够找到的，是先坐公车再坐地铁再走路，来回要将近2个小时。他是这样到老远去排队，排排排排排排到就这样一个，因为大家都抢去买那个新鲜的三明治，他就一祷告说，神啊，一定要保留一个给我可爱的太太吃啊，求神成全。拍拍拍，他最后一个胖太太站在他的面前，一下子就把他那个最后三明治拿掉，欲哭无泪，站在那个三明治那个空空的盘子面前，怎么办？等一下回去怎么交代？我打个电话来说，我去排你要吃的三明治，但是被人买走了，哎呦，对不起哦。好，他就跟我对不起，他说他就没办法买到。哎呦，我听到这句话，我说哎呦，三明治没买到，好像我已经吃到了。因为他的爱情让我还没有吃到这个三明治的时候，已经让我先尝到这个爱情的味道是比三明治的味道更鲜美更可口。所以弟兄姊妹，爱情虽然没有像我们吃得到的东西，也许你很渴望在这个世界上吃好的、吃享受的、穿漂亮的，也许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一些的欲望，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在人间你找到了一份真正的爱情，它 它比这一切的东西都能够让你更美、更享受、更幸福。爱情的滋味比这一切都叫你更满足。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爱里面有牺牲，有奉献，所以它让你会觉得在这个爱里面你会享受到更美的滋味。这个就是婚约。所以你跟我都立了这个婚约，你要常常思想神的心意，在这个婚约里面尽你所能的帮助你的配偶，帮助他完成他这一生当中他可能有些理想，你来帮助他。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婚约里面的一个生命。我们再看下面，在这个婚约里面第二个，一起来念，来，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我在有一次在那个姐妹查经的时候，一个姐妹问我说，牧师啊，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男人就可以直接从土造，为什么女人就偏偏要从男人出来，好像我们就一辈子靠男人靠定了。哎，你看看人的观念多么狭隘，多么俗气。还好上帝不像人，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上帝比人更有智慧。上帝就是要让女人从男人出来，男人才会爱你啦，要不然男人就践踏你像尘土一样了啦，就好像你践踏你丈夫一样。不对，上帝把女人从男人身上造了出来之后，这个男人看到女人，为什么叫夏娃？太美了，跟他一样美，他是他的骨，他是他的肉，这意思是什么？跟他一样的尊贵，跟他一样的潇洒，不风流，潇洒，跟他一样的帅气，跟他一样的完美。因为亚当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亚当的形象有上帝的荣耀。所以当这个女人从他身体出来的时候，他一看，因为他也不懂得照镜子嘛，对不对？可能亚当也从来没有看过他长什么样子啊，他天天就是跟着猫啊、狗啊、牛啊、猪啊，跟那些动物在一起，他看到的都是那些动物，他哪里知道他自己长得什么样子？可当一个女人从他身上出来的时候，他说：“哇，这叫夏娃啦！”这样知道吗？所以希伯来文非常有趣。希伯来文有一些的时候呢，它是用声音写下来的，所以我们翻译翻不出来。所以希伯来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哇，怎么这么美啊？然后说什么？他是我的骨中骨，他是我的肉中肉，他是从我身体出来的，所以我要爱他，多美！所以神一定要这样造男造女，我们彼此才懂得什么叫爱，我们才彼此懂什么叫尊重。所以爱那个从你出来的，就是爱你自己嘛。所以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看下面，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最美的婚约就是我里面有你，你里面有我，这个就是爱的合一。没有人是勉强的，都是甘心乐意的，把你自己给他，他也愿意把他自己给你。所以最美的婚约是什么？合而为一。当我们在这婚约里面，你说我结婚做什么？结婚就是让你学习跟另外一个完全跟你不一样的人相处，然后在相处的时候，他跟你越来越来靠近，越来越来相似，这个叫做合而为一的婚约。 这是最美的约。我们看下面，一起来念，请。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你不要断章取义啊，你不要只讲一句话上面都不讲。夫妻两个已经合一了，身心灵的合一。如果只有身体的合一，心灵不合一，这个还没有到那个约里面的精神。所以夫妻两个人在婚约里面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一个人是怎么样？是用彼此的长处来彼此帮助。但是你有长处，同时当然你也有短处。所以当你的短处让对方看到了，对方不能够嫌弃你，对方不能够批评你，对方要在你的短处上面要来补足你，要来帮助你。我记得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要这个讲高牧师一个小秘密，因为不结婚你不晓得，结婚你才知道。一结婚袜子就乱丢，然后呢丢东这个丢来丢去，到最后都是我来帮他捡袜子。那最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这样子嘛，你懂得穿袜子，你要懂得收袜子嘛。好，那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这个就是婚姻嘛，上帝知道我不捡袜子，所以派你来帮我捡袜子。”好，没关系，好，反正你有需要，我也有需要，对不对？那因为我近视眼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呢，好，他刚开始结婚呢，衬衫、长裤，理所当然，老婆烫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乖乖烫嘛，对不对？可是呢，因为我们近视眼嘛，所以烫烫烫烫，那线都烫歪掉，那衬衫怎么烫都烫不挺，那个线怎么烫都烫不直，最后呢，刚开始他说怎么搞的，戴眼镜哦，戴眼镜不行，戴眼镜那个蒸汽一冒烟，那个烟都看不到了，这也不是我们强词夺理嘛，这是事实嘛，然后呢，没办法啊，算了算了算了，我来烫，以后呢就自己烫烫衬衫，自己烫长裤。后来我看看他烫的也蛮过瘾的，我说这样子我们全家衣服都让你来烫好了，所以他在我们家负责烫衣服。好，我们家四个孩子衣服都让他烫，烫的又直又挺又美，多好！每一个孩子穿起来说：“哎，爸爸烫的。”也，爸爸很会烫衣服。哎呀，你看多光彩！所以越做就越幸福，对，越做就越满足，多好！弟兄姊妹，这就是爱，合一，彼此分享你的身上的好处，也彼此的来补足我们身上的缺点。缺点不是拿来做批评的，缺点是拿来彼此需要的。上帝不造完美的人，因为上帝不让我们骄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自己不完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彼此需要，这叫做婚姻。所以两个人合而为一，这就完成了神极美的婚约。所以我们看下面，一起来念。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在爱中，爱情神就赐了爱情里面一个极美极美的恩赐，就是爱情里面的性生活。我们看下面，一起来念，请。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这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所以在婚姻的里面，神给在婚约里面一个极美的恩赐，就是男女之间的性的生活。在这个生活里面，神给男女有一个更大的恩赐，让他们生养众多，这是非常美的恩赐。但是必须在婚约的里面来享受。离了婚约，我们就随便动了情；离了婚约，我们随便跟人发生了关系。弟兄姊妹，我要很严重很严重的提醒各位，这是不讨神喜悦的，这是会有后果，会有报应的。所以不管我们是怎么样进到这个婚约，我记得我在美国看过一个统计，在美国的大学生 有70%以上他们已经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个在世界的潮流里面，弟兄姊妹，你说这流行嘛，我的朋友都是这样嘛，人家这样不见得你也要这样。特别我们认识上帝的人，你的孩子你更要从小告诉他，上帝的心意是要保守婚约里面的圣洁，男女的关系是神给的恩赐，是在婚姻里面来完成生养众多的托付。所以这是婚姻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破坏神的祝福，以至于我们得罪神。我们看下面，一起来念，请。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各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这个是神在婚约里面，既然婚约是一男一女彼此的合而为一，所以一男一女，神就没有多数在里面。所以在婚约里面，我们彼此为对方来守住这个身体，包括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要贡献给他。除了神跟你的配偶之外，你的爱情不应该往任何的人身上去流，这样的婚约才能够达成上帝的心意，成为合而为一极美丽的见证。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在座的年轻人，要晓得神在人间立这个婚约的心意，它是让你蒙福的，它是让你享受的，它是让你能够成为一个更完全的人，更成长的人，更成熟的人。但是在这婚约之前，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要为神守住你的身体。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请思琴来帮我们谈一生爱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说，让所有听到你话语的人都成为蒙福的人，让所有愿意来追求你话语的人都成为幸福的人。是的，主，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但是我们更需要敬畏你，高举你，尊崇你，让你的话语，让你的心意在我们一生当中做主做王，让你所赐给我们的爱情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人的祝福。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不但是为了我们的创造主而活，更是在这婚约里面，我们愿意舍下自己，我们愿意放下自己，为我们的配偶来着想，为他来体贴，甚至为他来牺牲。没有人强迫我们这样做，但是因为神所设的婚约喜欢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愿意这样来摆上。主，但愿你的爱情，你所赐给我们弟兄姊妹的婚姻，都是叫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也让我们彼此为对方守住圣洁的身体，让我们的婚约里面充满了上帝同在的荣耀。你要复兴你的国，但是我知道你首先要复兴我们的家庭。你在复兴的家庭，我知道你要复兴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弟兄姊妹，我要鼓励你，如果我们当中是夫妻一起来的，好不好，请你们两个一同站起来，手牵着手，能够两个人一同站起来，我们要一起为你来祷告。哈利路亚。如果你是夫妻两个人一同来到这个聚会的，好不好，我们请夫妻，我们请你走上台前来，我们要一起来为你祷告。是夫妻的，如果你愿意领受上帝的祝福，你们两个两个一起牵手走到台前来，我们要一起为你祷告。哈利路亚，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让你的婚约能够更充满上帝丰富的恩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是夫妻的，请你们一起走上来。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我要求我们做丈夫的抱着你的太太，哈利路亚，紧紧地抱着他， 你的爱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是他一生最大的保障。做太太的也要抱着你的先生，你的帮助跟你的支持是他一生最大的依靠，是他一生最大的力量，他需要你的安慰。哈利路亚。还有吗？来，你们两位来，做丈夫的抱着你的太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为他祝福。你愿意的话，在你的位置上你伸出你的右手好吗？一同与牧师一同为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的婚约里面能够充充满满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跟神的恩典在他们当中，并且不仅是赐福他们的婚约，更赐福他们所生的，他们所建立的家庭，他们这个家族世世代代都有上帝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的爱情带出荣耀的见证，帮助他们。哈利路亚，一起来为他们祷告。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主，你要赐福你所设立的婚姻，你要赐福在这婚姻里面用他的一生来见证你的旨意，见证你的约的。主啊，众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你要亲自的赐福他们。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天父，我们看到我们所可爱的弟兄姊妹抱着自己心爱的人，他们身边所抱的都是他们心中最爱的人，除了你之外只有他最值得他爱，他的心都给这个人，不仅是心给了他，连身体也给了他，为的是让一生当中他们两个人要建立一个最完全的婚约，他们在婚约里面彼此二人合而为一，彼此照顾，彼此帮助，彼此鼓励，也彼此安慰。在他们里面，我求主把埋怨奉主的名赶出去，把苦毒奉主的名赶出去，甚至把那彼此的怒气奉主的名赶出去。神啊，赐给他们在人间里面最幸福的感情，给他们在人间里面最永不衰退的爱情，让我们在爱情里面享受上帝为他们所设立的婚姻。主啊，你听你的仆人为你的儿女们代求和祝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请坐。哈利路亚，我们掌声给他们鼓励的祝福。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最后我要在这边，我也要问我们在座的亲单身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如果我们在座有单身的弟兄姊妹，我要在主的里面用他的心意来劝导你，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身体献上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不论你以前做了什么，我不管，但是我管你现在，现在的生命靠着耶稣的宝血，你已经蒙圣洁了。你愿不愿意在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个婚姻的道路上还没有发生之前，靠主的恩典跟力量保守你的爱情，保守你的感情，保守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成为圣洁，讨神的喜悦。如果你愿意这样的来顺服神，遵守神的约，我相信神为你预备的一定是超过你所想所求的。如果我们在这里单身弟兄姊妹，你愿意的话，好不好？从你位置上站起来，牧师来为你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坚守这个约定，保守你自己，直到主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来成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要请你们走到台前来，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到神的面前，我走到台前来。把你自己的身体献给神，心怀意念献给神，让神的力量恩膏你，让你能够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女，直到神有一天他的时候到了，他为你预备一个蒙福的婚约，让你在这婚约里面做一个最幸福的男孩子，最美丽的妻子。神要这样来赐福你，你要等候神，你愿意的话，神一定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赞美你。我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举起右手，我们奉主的名祝福我们这一群可爱的单身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的身体是圣洁的，是蒙神所悦纳的，他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让神的圣洁保守他们。哈利路亚，赞美你。 若有人愿意这样的来遵守神的约，神的同在跟赐福一定是丰丰富富的够他们的使用。也求圣灵约束他们的感觉，不要让他们感觉乱飘，不要让他们感觉乱触动。 No， 只有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所配合的婚约的里面，配偶的里面，让圣灵保守他们，让他们的感情只有上帝能够叫他们动，他们才动，让他们顺服神到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祝福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主耶稣，主耶稣，我们一生都是你的人，只有你的爱情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的感觉，只有你做我们的心上人，才能够满足我们心里真正的空虚，真正的寂寞，真正的孤单。主，我为我们这一群可爱的单身弟兄姊妹来代求，主啊，愿你的爱充满他们，让他们透过他们爱你，让他们的感觉在爱里面被你所保守，被你所掌管，直到你为他们预备的婚姻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能够像亚当一样的体会到这是神预备的，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按着你的旨意走进婚约。求圣灵在这之前预备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好好的在单身的日子接受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锻炼跟栽培还有造就。主啊，我就把我们这一群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求你听你仆人的代求和祝祷，保守他们直到你心满意足，让他们的身体，让他们心怀意念都能够满足这一位创造他们生命的主，也是赐恩赐福给他们的主。主，愿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代求和祝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请坐。最后我们来一起来念雅各书第八章第六节。哈利路亚，这一段是最美的婚约，在婚约里面，这个爱情让我们看到爱情的神圣，爱情的坚强，爱情的力量，以及爱情的无价。一起来念雅各书第八章第六节，来，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一生爱你，一同起立。哈利路亚，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哈利路亚，赞美你，在你面前都是为了荣耀你，但愿我的生命是为了荣耀你，但愿我的身体是为了荣耀你，但愿我的存在是因为荣耀你，但愿我的家是为了荣耀你，但愿我所有所有的一切，神啊，凡是我所要的 都是为了要荣耀你，让你一生做我们至高的主宰。若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弟兄姊妹愿意存这样谦卑和顺服爱主的心，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必大大的显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的敬拜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